啊，遇到逆境里面呢，起了嗔恚心呢，那个嗔恚念头才起，第二念呢，佛号就压下去了。有这种本事啊，这才叫待业往生。那么这样的功夫，当然各个人也有浅深程度上不等啊，就是自己用这个功夫啊，在初学的时候这个压了不太容易压得住啊。这个方法用久了用熟了才能控制烦恼啊，才能控制烦恼啊，这个念头一起来立刻就警觉啊，这一句佛号就是警觉啊，确确实实能把妄想妄念控制住啊，完全控制住了就叫做功夫成片啊，这就是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这个功夫好啊，你这个能够把这个烦恼念断掉了啊，连这个习气种子也没有了，这就叫念佛三昧，就是禅定啊，得到定啊，所以这个定呢能够断烦恼，这一句佛号能伏烦恼啊，定能够断烦恼，断烦恼就是四一心不乱。那么往生地位当然高了啊，生方便有余土啊，假如功夫再要高啊，从定当中啊开智慧了啊，这个智慧可以破无明啊，无明破了啊，这叫理一心不乱啊，那个自己就成为法身大师，生西方世界十报庄严土啊，与华严经的境界完全相同。那么这是圆教啊，初度以上的菩萨，别教说呢那是地上菩萨，也就是禅家所讲啊，见性成佛，到这样的境界，一句佛号就用着念佛的方法可以成就啊，所以大势至菩萨啊，在楞严会上啊，给我们说的是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这个心开是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只用这一句佛号，不用任何法门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从伏烦恼到明心见性，就是这一个方法，所以这是在法门里面最为殊胜啊，最特别的一个法门。当生成就，你看小乘证个阿罗汉啊，断了见惑之后 还天上人间七次往来才能证得，多麻烦啊！这个比小乘高的太多太多了，用多少时间呢？一生就办到了。如果是其他法门里面到达这个境界，是三二僧七劫，要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你出不了三界，没有办法摆脱轮回，这一投胎一转世，前生的事情都忘光了，又要从头再来学习，所以成就相当的缓慢，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这是讲自力，自己具备这个条件，佛力才帮得上忙，才能与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那么下面有三句说出这个法门殊胜的功德利益。第一个是超出三界轮回，出三界非常非常的难，通途法门里面讲见思烦恼不断，没有办法出三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为什么他见思烦恼没断，他怎么会出三界？这个难信啊。所以这个法门称为特别，真是特别。见思烦恼不断，他能出去什么呢？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进来带你出去了，了脱分段生死。这个分段生死就是六道里面的生死轮回，从此以后再没有了。这个六道生死轮回永远摆脱掉了，戒不退多不出，这是讲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绝不退转，生到西方之后你这个功夫每一天只有进步不会退步，而且到了西方之后多不出，这是说那个环境好，不像我们在先前这个环境，多半的人都是迷惑颠倒，我们不知不觉要受他的影响，那么还有邪知邪见对我们多少都会有障碍使我们犹疑不决无所适从这是我们眼前修学环境上所遇到的困难不晓得学哪个方法。西方世界这不然了那一边你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多半都是不住菩萨等觉菩萨那个程度跟佛没有两样换句话说 无量无边的福来教化你，你这个福报太大了啊！不受福，他的这个德行啊，他的知见，通通都圆满，跟佛没有两样，只是不在佛的地位上啊。除这个之外，与佛没有两样啊。这是福报真正大了啊！这么好的一个修学环境，你要不晓得选择啊，自己要去吃苦头啊，要去苦修，想达到这个境界啊，太难太难了啊。那么这是书给你介绍这个法门，下面呢就是以经典啊告诉你修学的方法啊。这就是《弥陀经》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啊。这一部《弥陀经》正宗分离就分为这三大段啊，就是心愿行啊。但是《弥陀经》经文虽然不长，意蕴非常丰富，绝不是浅学人能够看得到。那么这是一定呢，要依靠那些再来人，那些古大德帮助我们啊，要请他来给我们做导游，给我们解释，给我们说明，我们才晓得经典里面所蕴藏丰富的意思。全经的纲领首先呢是叫你要建立信心啊。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列举六条纲领啊。第一个要信自己，信字啊，信自立的。第二呢要信他，信佛力。啊，第三要信思，第四要信理啊，第五要信因，第六要信果啊，四理因果啊，每一条都说得非常的详细。那么在最近我们将要解啊，弥陀经要解特别选的云音法师的讲义啊，这个要解还是有相当的深度啊，怕我们初学同修读起来有困难啊。云音法师的讲义就读得很浅了，深入浅出，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去年年初我在香港讲经看到有一个小册子叫《西方工具》，这部书写得非常之好。《西方工具》有好几种版本， 而且内容啊有很大的出入啊，我看到有五种不同的版本啊，而是以这种最好，内容最丰富啊，我带回来把它翻译啊，还有一个小册子啊，是扶鸾扶出来的，这佛法就是很不赞成扶鸾的，但是这个扶鸾的时候印光大师也看过的，这个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西方确知啊，那里面的几个人呢都是学外道的啊，这个人从前也是学外道，以后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与这些同学们有缘，所以他又回来了啊，他们在扶鸾，他就借着这个鸾坛来给他设西方净土啊，那么与西方净土的理论方法境界完全相符合啊，叫西方确知啊，这个东西不多啊，非常之好啊。那么还有一个小册子呢啊，是劝你信因果持戒律啊，叫摄门法戒录，我把这四样东西合订成一册啊，现在印出来了。那么这个整个书的题目呢就用西方工具啊，因为这个四种东西合起来呀、啊、持戒念佛啊，这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凭证，所以用西方工具这个名称啊。那么这个西方工具四个字是台中李老师写的啊，李炳南先生写的啊，那么这个书已经印出来了啊，你们这个七天戒业之后都送给你们啊，每个人送一本给你们啊，西方工具啊，可是你呀、啊、都要依教奉行啊，如果不照这个方法做呢，那个工具是别人的工具，不是你的工具啊！希望啊，把它变成自己的，变成自己。如果诸位读这个书还有困难的话啊，那么这个《弥陀经要解》我们在此地曾经讲过一遍啊，一共保留这个录音带啊，录音带好像有60个啊，有60个录音带啊，这个数字不算太多啊，可以帮助诸位啊，这些经典一定要深入研究啊！为什么呢？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修正念佛的方法啊！你的方法上有错误，帮助修正啊！帮助你开悟，换一句话说，帮助你得理业心不乱。那么这个注解一定要认真地去研究，那么要想更详细的呢，那就是苏超演义啊，这个是弥陀经注解里面最详细，那么这个本子也都送给诸位了。苏超演义 过去我们讲过两遍，现在这一次是第三遍，每讲一遍呢都要四五年呢。啊，我们第一遍讲下来时是四年，啊，四年那个时候没有讲玄义，啊，就是苏超一句序文给玄义没有讲，啊，我们这个本子你看前面有这个第一卷、第二卷，我们从第二卷讲的，第一卷没讲，啊，就讲了四年，啊，那么第二遍呢，我们讲了整整的五年。啊，那是连这个序文都讲了，啊，现在这里讲第三遍，啊，第三遍比第二遍讲的更详细，啊，我们第二遍留了有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啊，90分钟的录音带，335个，啊，第二遍讲的。现在我们讲第三遍，可以把那个第二遍的对起来听一听，你就晓得第三遍跟第二遍不一样，啊，更详细，啊，境界更好，啊，那么这一遍讲下来恐怕这个录音带比那个要增加不少，啊，要增加了很多，啊，可能要到400个袋子，啊，那么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呢，实在讲是值得的。为什么呢？比起三大圣起劫太短太短了。如果能够三大圣起劫的时间把它缩短成为3-4年，你想想看，这也是不可思议。啊，3-4年我们对这个道理方法境界都通达了，啊，这个念佛法门一帆风顺，决定往生西方净土，当生成就的佛法，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84000法门里面找不到的，啊，你参禅，禅的前途非常渺茫，啊，你学密，密的前途一片黑暗，密嘛，黑暗嘛，是未光明嘛，这是苦不堪言啊！啊，你念佛这个前途是一片光明，真自在呀，啊！不晓得这个法门，不知道它的好处啊。所以在一切经里面，实在说没有比这个经更好啊！所以我劝诸位呢，说将来的时候把这个书缩小，只要2本就够了。现在给你这一本《苏超演义》，再给你一本《西方工具》，够了，其他都不要了。那这2本就成功了。啊，其余的时候啊，有时间喜欢看看，可以浏览浏览，无所谓。啊，有这2本决定成功。啊，所以我是也很难得了，很不容易啊，收集这个小册子，来编这个，把这个4种后刊编在一起。啊，那么将来这个《苏超演义》啊，下一次再印呢。印一个绘本，啊，就是把演义跟这个苏超汇合在一起，啊，读的时候不要用2本对照着读，啊，把它汇合在一起，啊，成为一个很完整的本子，啊，我们有这2样东西足够，啊，心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信如圣言量，真实不虚，啊，要相信西方世界实实在在有，啊，相信西方世界有许多优点，是我们这个地方 所没有的。啊，修学这个法门，一定要下个决心，把这个世间舍掉。啊，如果还留念这个世间，绝对不能往生。这个世间，什么东西都要放下。啊，有一丝毫的留念，都不能成功。啊，你就去不了。啊，要放下了。啊，第二这个条件呢，要愿。啊，愿是专修往生，成愿再来。啊，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在这里的时间久了。与这个里面的众生都建立了许多密切的关系，生生世世啊，互为眷属，这个里面有很深的情感情在，现在要把这个感情一刀两断，你才能往生。啊，那么这个往生并不是不顾他们了，因为你现在不断你去不了，断了之后到西方去，到那里成了佛再来，啊，再来才有本事度这些众生啊，才能帮忙啊。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断烦恼学法门，在我们这个世间办不到啊，所以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都要到西方世界去啊。那么再告诉各位，你要学其他的法门，实在是不聪明啊。为什么呢？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到最后啊，还是拐弯抹角，还是要转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走很多冤枉路啊！为什么呢？不到西方极乐，不能成无上正等正觉啊，可以成正觉，可以成正等正觉，不能成无上正等正觉。要想成无上正等正觉，非到西方不可。所以你修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到最后要成无上正等正觉，还是要到西方净土啊，岂不是绕了好多圈，走了很多冤枉路？为什么不直接去净土呢？啊，这个事实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啊，你看善财通的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啊，学的法门不一样，啊，那就是说学的是无量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到最后呢，到最后讲到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个就说明了无上正等正觉只有在西方世界完成啊，可见的这个法门的殊胜啊。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大本弥陀经啊，我们现在这个小弥陀经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精华啊，纲要啊，啊，华严到最后导归极乐，就是归到这个弥陀经，可以说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总结论啊，最 最后的归宿。所以这个经绝对不能小看了它。所以有许多无知的人认为这个修这个法门呢，这是不足以为奇啊，他心里好奇无怪啊，这个太平常了，太平淡了，看看那弥陀经，这个里头所讲没什么嘛，这没什么了不起了啊，这个都是疏忽啊，都是太大意了，所以劝大家要认真努力啊！所以我们这个图书馆的道场是专讲弥陀经啊，其他的经不讲啊。我们弥陀经就专门讲两种注解啊。疏钞讲完了，讲要解；要解讲完了，再讲疏钞。我们就这两样东西交互讲啊，遍遍不一样啊，境界不相同啊，这样才能成功一门深入啊。你像从前清凉大师讲华严经啊，讲五十遍，一遍讲完了从头再讲一遍，讲五十遍呢、啊，将来如果有这个殊胜的机缘，我们建一个念佛的道场，大家在一块共修，那么以这一部经为主啊，专讲一部经啊，如果一天讲两个重点啊，这一部弥陀经疏钞演义一年圆满，一年圆满啊，一天大家在一起能够念八个重点佛啊，听两个重点经，这个是标准的净土道场啊，专修西方世界，没有不成就的啊！我想个个成就啊，这种道场就有意义了啊，而不是像一般搞的观光的道场啊，这个大杂烩的道场，那没有意义啊，没意义啊，就专门成就人，帮助人求生西方世界，我们要建立这样的道场，那是当生成佛的道场，啊，当生成佛的道场，所以要晓得成愿再来，啊，千万不要舍不得娑婆世界，啊，那就坏了，永远不能成就。那么有心有愿呢，还要有行啊，行就是修行啊，一定要修正自己的行为，符合西方极乐世界的标准啊，换句话说，取得西方极乐世界的资格啊，要符合他的德行标准。西方世界人没有作恶的，所以都是善人，不但是善人，而且是上善之人啊！上善之人心里面不会有恶念啊，心里面还有杀盗淫妄，还有贪嗔痴慢，这个人是恶人，不是善人啊！表面上装善，那个西方世界人都高明，一看把你心里的那个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你没法子欺骗的啊，个个都有他心通，你那个不善的心所以一看就看出来，这个人是恶人，怎么可以到我们这来啊，要把你赶出去的啊，阿弥陀佛也不会介意你 这个要记住。那你看李老师常说啊，他讲台中莲社的例子，台中莲社20多万同修，能往生的几个，他人家告诉我也不过4-5个而已啊。这个原因在哪里？不够标准。虽然一天到晚拿着念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心里头啊贪嗔痴慢杀盗淫妄未断，不是善人。那个世界要善人才能去吧。所以一定要断恶修善啊，这个里头修行有正住双修。正行呢持佛名号啊，20-60中这一句阿弥陀佛不能间断啊，不能够间断啊，用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那么助修呢，这就是叫你要持戒啊，持戒的意义是断恶修善啊，止恶修善，达到心不颠倒的目标。那么这是在我们这个讲堂里面要解苏超里面都有非常详尽的讨论。功夫上的要求，声声佛号，每一声佛号里面呢都要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是修净土的三资粮啊，资助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啊。我们这个佛号里的每一声都要具足，如果真正具足这个佛号里头真正具足了这个心愿行，你的心一定是清净的啊，决定是上善之心，不会有一个恶念啊，自然就能与西方净土啊相应了。那么至于念法啊，念6个字念4个字都可以啊，这个大声念小声念啊，畜生念或者是默念，随你自己方便，你觉得哪一种念法念得很舒服，你就可以用哪种方法念，没有一定的啊。有人佛号念得很快啊，不一定念佛啊，一句接一句速度非常之快啊，有人念得很慢啊。你要问说哪一种念法好，没一定，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呢？能念到一心不乱就叫好，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能念到心地清净就好。所以这是每一个人自己根性不相同啊，一定要适合自己，念得很舒服啊，念得不生烦恼啊，这样就好啊。团体在一起念佛一定要求正气啊，那是要受一点约束了啊，否则的话那就太乱了啊，乱是不恭敬啊，所以团体在一起念一定要正气啊。这个维诺呢他是总指挥啊， 佛门里面只会用乐器啊，就是用这个引磬啊，真正讲念佛堂啊，这个精进佛器里头不用木鱼，只有一支引磬啊，只有一支引磬啊，什么都是非常的简单啊，真正念佛的人。佛像就供一尊阿弥陀佛啊，为什么求一心不乱啊？这个经本呢就一本，这弥陀经一本啊，专一啊，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大德专修净土的都是如此啊！你看我们是印光大师，我们没见过面啊，我们在传记里面所看到的啊，所记载的他老人家行持啊，他的房间里面就是一尊佛像啊，一个香炉啊，一本经书，一个蒲团啊，除此之外他有一幅字啊，那个字就一个字，死字一个字，挂在旁边，一天到晚看到我快要死了，赶紧念佛吧。啊，所以他功夫能成就啊。所以真正念佛了，印光大师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得学他啊。那么说那么多经典呢？那经典都给别人念的，我不要念呐。莲池大师说的，三藏十二部让给他们去悟去。自己不搞这套了，八万四千门啊，饶于别人行，你们去行去，我是专门念佛啊，你们爱修哪个法门就修哪个法门，你们就搞你们去啊。为什么呢？我晓得你们搞不成功，等我到了西方成了佛之后再来度化你们，真的是如此。哎，你们搞这个花样，搞那个花，真出不了娑婆世界。哎，还是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学成了，回来之后成佛，你们都来做我的弟子，慢慢的教化你。真正是如此。啊，所以搞别的法门呢，一定是耽误了自己呀。故德常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把什么心通通死掉，通通死尽啊！只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什么都不求，只求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就行了。甚至于品位高下什么，通通不要管啊，不要去跟阿弥陀佛谈条件啊，这样才能够成就啊。才能真正念到一心。那么下面呢，这个一段啊，是做一个比喻，似有特别啊，这个也是说明呢这个法门的特殊。那么先呢从比喻上说，然后再做个比较。这个比喻也是古德啊所说的，如 竹中虫求出啊，这比喻竹竿，竹竿我们晓得细长很高，而且竹竿呢它是一节一节的，就这个里面有个小虫，它想出去啊，出去怎么办呢？把那个里头的节咬破啊，一层一层的往上出去，踏中啊节节上穿啊，就像八万四千法门其他的法门他采取的方法啊，他是每一个节都咬破往上穿啊，爬到顶上这样才爬出去啊，这我想费时间很长啊，要经过许许多多的难关。剑宗呢从旁破出啊，这个剑出法门呢它不是竖出，它叫横抄啊，它不是竖出，竖出难呐 啊竖出诸相，我们这个六道的时候，上面的时候这个六欲天四禅天四空天啊，你要修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四禅八定，这样才能出得去 啊否则的话决定出不去的啊。可是净土法门特别，他从旁边走了，不从输出啊，这个法门叫横抄的法门啊，从旁破除了啊。这个旁破除呢这里还有比喻，他这个里头很简单省略掉啊，这个旁边呢，这有巧思啊，有特别吗？